好，我们继续哈。那刚有说到导师用的，就是资料的收集了哈，一个是笨方法抄录的哈，这是比较早期的。那后来对于这些论，他就用分类把它集出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一个28页这边的第三项哈。第三项这边说，他提出他对于经了哈，这个主要对于经用科判，因为经你会觉得很，有时候很长哈，很长。那而且他有后又有后期这样一直加进来的部分哈，所以用这个科判的方法啊，是比对了哈，用科判来比对是一个好方法哈。好，就是这个科判就像我这边做，哎，三做成科判表示是某一问题的研究哈，好，这个就是科判嘛哈，把经把它分科分段落的意思。好，那分段落他就发现了，他就有一些发现，我们用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举第一个圆圈圈就好哈。那玄奘在《大菩萨藏经》里面，好，玄奘所译的《大菩萨藏经》里面，好，这是宝积部的。他发现只有第一卷，啊，只有第一卷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，啊，比较早期的。那同在这部经里面有20卷呢，第一卷是比较早期的成分，后面的19卷都是在依于其他的经再加进来的。哦，好，这更明显啊，这样的就很明显说，哦，原来经是后面在一直累加的哈，一直扩充。啊，像华严有60华严，对不对？有80华严哈。好，那其他的也是哈，下面一圈圈，两个圆圈圈是一样的哈，一样的一个用科判来比对，哎，就很清楚哈。好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那第四项。这就比较深入了。那第四项，老师这边说，上面呢哈，只是资料的准备而已。如果要对一个问题要深入去研究、要写作的话哈，好，他会怎样？找出问题的所在，哦，还有问题的提出跟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组织哈，好，他就产生一个构想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佛经啊，哈，经跟论啊，诶，你会发现我们这样读过去哈，有时候就诶，很像就这样过去了哈。那他就可以看出诶，某些问题的啊，有些问题是隐藏在那边的。好，那这边说他对问题的一个方式，然后构想，然后再进一步再去把资料哈，再把它收集出来，而且把它，哦，把它整理出来。好，下面圆圈圈谈到热门的问题了哈，比较常被谈到的问题，比较容易找到资料哈。好，那有些问题不容易，经典里面不容易看到哈，啊，这个靠平时的注意。好，下面圆圈圈说到比较深的哈。比较深的问题要把它挖出来哦，这个很费力。像第一个三角形，导师这边举例说，他对于文殊有关的圣典，好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好，就是专门对在写文殊法门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关文殊法门相关的圣典，把它找出来。那其实，我那时候在读那个《出席大圣》这本书哈，我也做了一个工作哈，就是说导师他在经哈，他对经，他有分判哦，哪些经是早期的，哪些经是中期，哪些经是后期的，他有去把它找出来哈。那可是我就觉得，诶，那导师根据的那个原则是什么？他怎么能够分判这是早期，怎么能够分判这是后期？诶，我就去想要去从导师写的去把它比对出来，结果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啊，结果才比对出一点点而已。 就是譬如了哈，譬如我简一个简单的譬喻，比较早期的经比较没有那个咒，比较后期的咒就比较多，哦，这是其中的一项而已哦，还有很多项啊，很多项，就是怎么去抉择哈，早期跟后期。好，第二个三角形般若经，那这个刚也有谈到哈，般若经跟龙般若经的空跟龙树的空，老师一直觉得有不同。好，那般若经都是谈空没有问题啊，那我们理解都是谈空，可是他就发现哎，谈空的有不同。好，那摘录，而且不同译本，哦，做比较。好，下面他证明一件事情哦，般若经的自性空，起初是圣意的自性空，演进到无自性的自性空。好，他发现这一个很比较深领的，好，这变成他的一解哈。那我要说明这一个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哈，就是用黑板这个。那各位看我黑板上就是自性，你对自性的认识是什么？自性它代表什么含义了？它的意思是什么？那第一个，它有圣意的，啊，圣意的自性跟世俗的自性。圣意的自性，它是说，这是圣人所知道的，啊，像儒啦、法界、实际，这个叫圣意的自性。那世俗的自性是什么？就是在世俗法里面，我譬如说，地水火风各有它的特性，对不对？譬如地，它有坚性，哦，水有湿性，哦，这些它特有的特质，在世俗法里面，我就说它哦，它世俗的自性，地的世俗自性是坚性。好，那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性质了哈，我认为这个实在性，地的实在性，这个实在的坚性。没有，实体不可得，这个叫做这个不可得哈。我说这样也叫空，这个叫无自性空。那在表达这边圣意，在表达真如法界实际的，它这个如就是本来如此嘛。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，它的性质，一切法的性质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，这个叫做自性空。好，那老师这边说，这个是比较早期的，哦，那无自性空是比较后期的，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哦，所以对于自性，是依于圣意来谈，或者依于世俗来谈，依于世俗来谈就是他也说空，但是是无自性的哦，就是这些世俗法里面它的特性，它虽然具有在世俗里面有它的特性，但是它还是空，因为它没有实在的实体哈，哦，叫实体不可得。那这边圣人所证的哦，这个法界啦、实际啦、哦、如，那他所要表达的是一切法本来的那个体哈。哦，好，这个叫自性空，这边也说空，那边也说空，哦，一个自性空，一个无自性空。好，下面这边有一个双圆圈圈哈，说到资料很多嘛，好，要找这些深的问题，好，那要有两个办法了哈。第一个办法，多思维。好，那多思维会能够养成这个敏锐，能够有敏锐。那还要有笨，笨方法。一般呢，一般敏锐的人、聪明的人就笨不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导师这边也兼具聪明，也兼具这个笨，所以他的成就就比我们高。好，接下来谈到三法印。好，那研究佛法是依于三法印哈。好，这边28页的最下面，这边有谈到哈， 在下面一行有说到，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一切的内容，哦，所嘛哈、哦，那能研究的方法，好、哦、方法是什么呢？是佛法的根本法则，在29页这边，好、哦，这边就是三法印，好，用三法印来，用佛法的根本原则来研究一切的佛法，哦，好、哦，这是比较特殊的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。那佛的觉证本来是无可说的哈，是一种超越的，是一种哦一种明觉细论的哈。那明觉细论就是没办法说的，啊，说一即不中嘛哈。好，但是为了化度众生，他就说法，啊，他就依于法来建立制度。那这样的所说的法所建立的制度，它只在时空中、哦、某一时空中产生、哦、它的形态的存在。好，那这还是缘起、哦、不管是法不管是律还是缘起。好，下面说到这个研究的态度了、哦、研究态度诸法无我，那这个强调在无我了、哦、那这边谈的无我是怎样，没有自我的导见，那这个我见不把我见放进来。好，那第二行就说不固执自我的成见。好，我研究佛法先不把自己的既有的这个见解放进去。好，那让经的本意，经论的本意显现出来。好，不要自作聪明欲存见解，也不要偏信古说、哦、好，那研究方法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。好，那诸行无常这边是谈到29页本文倒数第二行、哦、宿观，那宿观就是时间上的前后了、哦、好，那一的法或者包括佛法也是、哦、一直在生灭、哦、一直在相续。那诸法无我是怎样恒观、哦、一个是时间，那这个恒观比较倾向于空间、哦、数是时间的前后嘛，那恒观是属于空间、哦、同时的这个纵向的。好，那这是集散现象嘛、哦、集起跟离散、哦、有相依相成的这个关系。好，30页，30页最上面第一行有谈到说这个一切依于因缘哈，因缘啊，因缘就既然是因缘而成嘛哈，那缘在变化，你就跟着变化。好，这是无自性的哈，无自性原生无自性哈，常常有句话叫原生无自性。好，那他的无常观是这样来看的哈。好，这边我补充一下哈，导师在其他地方有谈到关于这个无常哈，诸行用诸行无常来看哈，我怎么样用无常观来看佛法的发展？哦，他这样讲不容易体会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导师就举一个例子，我用一个例子来举，比较清楚一点。老师这边在其他地方他用一个譬喻了哈，他说唯识的思想，唯识的思想怎么来的？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唯识的思想那佛的时代就有了，是佛说的哦，这唯识早就佛就说了，那只是到无着那时候再把它显发出来哈。好，我们就用唯识思想来说，就无着的唯识思想。那个唯识思想，好，有些人可能会产生一种看法了，哪一种看法？他说本来有唯识这个思想，佛本来就说了，好，那后来呢重新出现， 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本有。好，唯识思想是本有，本有就是自生呢、啊，自生，那自己本来就有了，好，只是他再出现一次而已哈，再后来无著菩萨出现。第二个是说本来无，唯识这个思想本来没有。好，那他怎么出现的呢？波某一派哈，托某一派而产生。这个某一派而生的嘛，本来没有，在某一个派才生的，就是他生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哈，他说本来就有了啦。好，本来就有。那由学派们哈所引发，哎，这个很像跟第二个很像哈，很像是一二的综合，对不对？本来有，然后学派所生，好，这个叫做共生呢，由自他共生，好。啊，那可能还有人会有一个看法哈，这个唯识的学派是自然而有的。好，自然而有就是不需要因嘛，哈，不需要因缘，这叫无因生。这无因生当然就是指说，哎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个唯识思想啊。那在我们佛法里面在谈因缘哈，因缘法它要破斥的就是破斥这些，不能是自生的，哎，自己本来有的，那也不能说是他生的，那自他共啊，由自本来有又由他引发叫共生，也不是，那没有因无因生的，这又更不可能啊，所以佛法是反对这四个的。所以你看这边他用一句无性缘生，对不对？无性缘生，所以佛法认为是因缘生。好，那他认为是不断演化哈。好，所以论就唯识思想，它是因缘生。怎么样的因缘生呢？它一直在变化啊，所以不断演化。而且这个思想的产生是发展中成立的一个阶段哦，它发展，然后它出现了啊，那它后来也会变化，因为因缘嘛哈。好，这是破斥四生，然后因缘生。好，那这边就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哈，这有一点比较佛，就是佛学的术语了哈，我们了解一下就好。好，我们看三十页的括号一，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哈。那有人这边就谈到两边了哈，两边有人比较极端的看法。好，第一个人先说到一个极端的看法哈，他比较从考证下手。那对他来讲，他从历史上来看，所以比较早成立的典籍，他比较同情哈。那南传佛教刚好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他比较鼓吹这个南传的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看法，他就忽略了哈因时因地演变的必然性，而且末世后代佛教哈觉发真理的一个努力， 就说后代佛教的价值就被他给被他给忽略，他觉得哎，你后代你后面讲的都不是佛说哈、哦。就讲过一次，有碰过一些类似学者了，或者就是在学佛的人，他说哈、哦，大乘非佛说，当然他是一定支持的了，他一定认为大乘非佛说。他怎么研究佛教呢？他说他把所有部派哈、哦，部派所留下来的这些经，他都来比对。他只找什么？哎，不同的部派有说到共同的部分，他才同意；有说到差异的部分，他就不接受。哦，他一定要是早期的，而且又大家有共同的成分的哈、哦，也有这种比较极端的。好、哦，第二个圆圈圈有说到另外一个方向，进化的，进化的就是刚刚是说越早越真嘛哈。哦，那现在是说越后越好，好，这进化嘛，越后越进步越圆满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看法，又对于适应的方便啊，有些畸形的发展啊，病态的发展又漠视了。好，那下面就是比较正确的看法。好，根据佛法的法则啊，无常的法则，那就是演化啊，佛法是一直在变化的，那即使在变化，还是要找佛法的真理。那在变化当中，它有发展，哦，有适应，好，那我们要找比较健康的、比较正常的。第二个，诸法无我，哈、哦，诸法无我。那无我是相依相成嘛，哈、哦，众缘和合。好，第一个圆圈圈，好、哦，无我是相依相成，众缘和合。那第二个是在谈到，哦，相依相成了，相依相成。好，那相依相成是指说这边，那它不但是意识的内部的哦，而且它也跟外部，跟他啊、哦，跟外部有密切的联系。好，这叫自他圆成了哈、哦，自己佛教自己内部。跟外面、哦、产生一些影响。那下面一个是在谈众缘和合、哦、好，众缘和合，那众缘和合他这边看的就是说看总体跟看差别、哦、好，那总体跟差别这样来看，就是说总体来看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性质跟作用、哦。好，所以你要了解细部，你要从总体去了解。同样啊，你要了解整体哈，也要从细部去看它。所以简单的说了哈，见树又见林，哦，你才能够对这片林有清楚的了解。好，下面一个有说到哦发展了哈，整个佛法的发展有分化。哦，好，这边说众缘和合一体嘛，哈，但是它会演变不同的思想体系，好，就有不同的理论，好，那这样是分化了哈，分化了。可是它分化，它大家还是彼此有共同性啊，有共同性。那这个共同性又会把他们兜回来，啊、哦，所以接下来又会合流，合了又离，离又合，哈、哦。那这跟历史就是这样嘛哈，像中国的历史就分分合合，嗯，哦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好，那这样分分合合，越后来就越深刻复杂哈。好，这是这一段说的，请看31页这边。那31页这边谈到就是第二行哈，31页本的第二行。好，用无常无我的法则来研究，比较不会变质。好，第三个，那这当然是更特有的哦，更特有的，一般研究者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那把涅槃极境哦，当成是一种信仰，当成是一种理想，啊、哦，是一种崇高的理想。 好，第一个圆圈圈，那我们研究佛法，那我们当然是易于文字嘛，可是要易于文字去理解它的真实意，去体会它的真实意，在自己的内心里面。那更进一步要去从无常无我去体现这个极灭。好，那下面引说到在其他一篇文章，入世以佛学，他有提到契合于根本大法，就是三法印。好，那三法印它也契合历史的发展，好，那透过历史的论证可以知道佛教过去的情况，那三法印契合于历史的发展，无常法印比较契合于佛法时期，对不对？无我法印比较契合初期大乘，对不对？涅槃法印比较契合这个后期大乘，所以每一个时期各有某一个思想的一个偏重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说到变化不一定是进化了，那变化里面还有退化跟腐化，变化有好有不好，那如果都是好的话就不可能衰落嘛，那毕竟佛法在印度已经衰落了。好，下面这边导师有提到说研究，研究那只是学问的，只是研究的，只是考证的，他认为这样是不够的，好，他特别强调第一个，佛法它是宗教嘛，好，既然研究佛法，你不能忽略掉宗教性。那一般学者会把这个想要把这个宗教性给拿掉，他认为他要客观，既然客观的话就不能有宗教的意识、宗教的色彩。好，但是导师特别强调是宗教，你研究不能离开宗教。那宗教有它的方法，有它的目的啊，那你如果把这个淡化了，你就会不入味了，那个味道就不同了。第二个，求真实，你对于考证要求真实，好，就是佛法的真实意趣，真实意趣了，那在历史的演变里面要找到它的真实意趣。好，请看32页。好，第三项谈到的是考证探求真实嘛，那你把这个真实给探讨出来了干什么用？你对历史的考证研究出真实的部分，那目的是做什么？好，目的这边说以古为鉴，以古为鉴，那这个鉴，这个鉴就是镜子的意思，把古代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成你的借镜。好，所以当成借镜，那当成借镜就是对你未来要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嘛，不管以前是好或不好，都是可以当成我们的镜子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说到，那佛弟子做佛法的研究，要有理想，这个纯正的理想，那这个理想当然就是涅槃寂静印，而且为了纯正的佛法而研究，那把这些方便啊，神化啦、俗化啦、适应啊等等这些方便，好，那要特别注意，特别反省。好，这是用法印来研究。好，我们看下面33页这边佛法的基本信念。好，基本信念，那33页最上面这一段，这一段那导师有提到，他说了写了，有些人不满意。好，那不满意可能他有他各自的立场，有他的特别的理由。那可是他也特别提到，这个很有趣，称赞他的人不一定理解他，甚至称赞他的人可能引起反面作用。好，譬如有人称赞他是论师，说他是三论宗，导师都一一反驳，他不是，好，那这是虽然称赞他，但是不一定了解他。 我们看划线的地方，好，老师他说重于考证，那只是想要透过时间、空间还有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、那目的还是要觉发这个纯正的佛法、刚刚就有强调他要的是那个真实的佛法，纯正的佛法。好，那把那些不适应、以前不适应的古老方便，好，要把它抉择，要把它去除。好，那这样就跟一般的考据学者不一样、好，那导师有一些基本的见解了、这个基本见解也很精彩。我们来看老师对佛法有些基本的信念、基本的见解、在《说一切有部》这本书的自序里面、这边他提到总共有八项，我们来一一来看、好，第一个，佛法是宗教，这个刚刚也有强调过嘛，那这宗教的话就是跟一般的文化不同，跟一般其他的神教不同，其他宗教不同。那如果你要把佛法把它世俗化，把它神化，这样对佛法不一定会导致昌明。那另外在中国佛教他这边也特别提到，那中国佛教重死嘛，鬼，人死为鬼，我们之前也提过。那太虚大师他对峙鬼化嘛，那导师认为除了鬼化要对峙，天化也要对峙，所以说人间佛教不是鬼化，也不要神化，好，这样的人间佛教才能够更接近这个真实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强调是宗教嘛，第二个，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，那佛说法还有建立一些制度，像僧团的制度。好，那说的法跟当时建立的制度不等于佛的正觉，那为什么要说法，为什么要建立制度？好，原来这个是适应，为了要适合某些人，然后让他依于所说的法建立的制度来导入正觉，只是导入。而且佛法是一切人的宗教，不只是少数人的、那佛教它很高深，但是基于平常、人人能知能行、好，所以这边强调的其实跟刚刚有点接续刚刚了、那既然是人间佛教，就是以人为本、以有情为本、就是只要是人都有办法去做的、那对象是人间的。第三个，好，那刚刚有提到说法还有建立制度、不等于佛的正觉嘛、那说那个法建立那个制度，它是一种适应，为了时代，为了、时空还有人的适应。那这些适应它还是引导了，刚刚说引导向于正觉随顺还有趋入，所以这些都是方便，既然是方便就不是佛的正觉。好，所以对于佛经典里面的某一些说法，某一些制度，好，就要不要落于两边。好，那什么叫落于两边？有一派人可能会认为说，既然是佛说的，既然是佛建立的，就不可以改变。所以这边说地无分中外，时无分古今，可行。好，这是一边嘛，这是比较拘泥的。好，另外他就不管那些，不管佛说的了，建立制度他怎样，失心不失骨。好，这个失心就是自以为是了，不拘泥以前的这些方法，他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一个方法，独出心裁。那不失骨嘛，他不效法这个古人的方法，那自己认为自己这样就可以通佛的正觉，这种人老实讲也不少哦。好，那这终究会变成外道，所以这是两边，太过于不及。 好，所以第三点要说的是说，佛所说的法，所建立的制度，这是一种适应的方便哦，这是一种适应的方便。好，所以既然是适应的方便，它不等于佛的正觉哦，你还要做抉择。好，第四个，如果部分呢，重点的部分的发达或者太偏激哈，会破坏佛法的完整，好，损害这个佛法的特质哈。好，这边因为说法立志就是世俗地嘛哈，世俗地，好，世俗地就有演变哈，有适应，有发展。好，我们看34页这边哈，34页。好，那人间佛教，在人间的佛教，它就不管思想制度，哦，都一直在变，啊，那变它会怎样变呢？由微而著，那由微就是由微细而变到显著了哈，也简单的说，由不清楚变到清楚，那由混而化哈，这个混就是比较大的整体的，那由整体的而化，化就是分开了哈。由整体会变到这个，会变到这个部分啊。好，就是说明会更多、更清楚。好，这是思想演变嘛？啊，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演变也会有重点或部分的特别发达啊，特别发达。好，这也是必然。好，下面圆圈圈谈到说。对于外的啊，对于外的，如果要适应外面啊，譬如其他的宗派、其他的宗教，要减少外面来的压力，好，这也不可以避免哈。那第二行这边有特别说到，变是当然的，哦，是应该的，好，但是变要注意到哈，怎么变不能忽略、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。好，下面就说到，如果局部的特别发达了哈，不管是修正，不管是尊重理论、尊重制度，啊，尊重通俗、尊重信仰，好，太偏了会破坏这个整体，啊，那破坏整体，它的特质当然就会受到伤害。好，下面用橡皮的比喻哈，像如果哪一个部分特别像象牙特别长，就这一头象走起路来就很麻烦哈。好，好，那下面说到演变发展不等于进化，不等于正确啊。好，所以第四点谈到这个在世俗演化哈，偏不可避免，但是要特别注意哈，要注意这个佛法的特质。第五个，好，第五个就是不说越古越真，也不同情越后越圆满越究竟哈。好，这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哈，只是相信古说了哈，就是重于历史，那一个是重于进化，好，这是偏两边哈，一个偏古，一个偏今。好，第六个，我觉得第六个很重要。好，你谈理论可以，你重修正可以，但是。你的理论哈，你的理论研究或者你从事修正的工作，好，有一个衡量的准则，表现于实际的事情，哦，就是对人对事了。你怎么来检验自己或者检验别人？看这个人在实际的事情哈，对人对事他的表现怎么样？好，那譬如说的大圣行的小圣，或者索引行怪哈。所引行怪就是他所就是探求嘛哈，引就是那个引为，他探求引为的事项，哦，探求引为的事，可是他的行为举止很奇怪哈，很怪癖。如果实际事行偏差，那表示他的理论修正的偏差，哦，好，所以事行呢哈，跟理论或者跟修正是统一的了。哦，简单来说，好，这个可以做我们自己的准则哈，也可以看这些只是谈修正或者只是谈理论的人，然后看他的事情的表现怎么样。好，第七个， 尊重中国佛教更重于印度佛教。好，那这边老师说他是中国佛教徒，哦，那可是他追求佛法的真实，哦，他依循的是佛法的真实，不管中国佛教，不管印度佛教，哦，要真实的才对，哦，所以没有被宗派所，哦，不属于宗派，也不被民主情感所蒙蔽，哦，好，这是依循的一个准则，哦，佛法的真实。第八个，自佛教史理解过去真实，汲取过去的兴衰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刚也有提到，哦，那我们要理解过去的真实，那过去有一些兴盛，有一些衰落，哦，这些教训。好，那我们对于过去的兴衰不能只是珍惜过去的光荣，哦，好，那对于衰落它衰败的一些因素，哦，也要去理解。好，下面一个成语叫做承前迟后，哦，承前迟后的注脚有以前，哦，对以前吸取教训，那后就是后来嘛，哦，后来不会再犯这些毛病。好，从过去的兴衰来知道未来，哦，好，历史嘛，哦，我们历史就是这个目的，哦，好，下面第二个这边谈到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，为了要理解佛法，哦，好，那一样，哦，为了要追求这个纯正的佛法，好，那从佛典，哦，历史上的佛典去探求，那为了要理解佛法，哦，好，而且要理解佛法的发展还有适应，哦，还有某些反面的作用，嗯，好，譬如下面就有 几个 很明显的譬喻了，哦，好，第一个先说到，诶，本来是人间成佛，啊，那后来在天上成佛，哦，那本来是说因缘所生啊，那后来便有些说法说非因缘有，啊，这个非因缘有就是真常有了，哦，讲真常本有，哦，不需要因缘的，哦，下面有谈到，诶，本来是无我的，啊，可是在真常就谈大我，哦，那本来是要说要行离欲的犯恨啊，结果在秘密大圣有欲乐中成佛，哦，那要无量生死在无量劫中才能成佛，那后来也有这一生，哦，这一生就要成佛。好，35页，那甚至有说，诶，大圣就是要利益众生啊，可是却有些后期的，哦，为了要成佛，结果，诶，建立在众生的苦难，哦，好。好，下面这几行说到这个转化了，哈，这种转化，好，泛神化，哦，那越后来这个神化越多了，好，那导师就要加以抉择，哈，从佛教历史加以抉择。好，希望佛法，哎，深究法义跟精进持者能予以考虑，哈。好，这边特别谈到深究法义跟精进持行，其实这就刚刚我们谈到的理论跟修正了，哈，重于理论的研究法义嘛，哈，重于修行的，哦，精进持行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三类的人，哈，对于佛法的，就是修学佛法有三类的人。好，那目的，下面两行，最后两行。好，佛法衰落，神化，世俗化，那要振作，振作起来，那终究还是为了纯正的佛法。好，请看下一页，下一页。36页这边谈到华义圣典，华义圣典。 那导师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认为，华裔的圣典虽然离这个印度文语文系了哈，语文系差别比藏文大，语文系的差别比巴利文更大哈，跟西藏文、欸、跟这个印度文比起来，可是它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啊，这是导师根本的看法，所以导师认为华裔的圣典很有研究的价值。那不同语系的佛典，把它翻译成华文，让大家来理解哈，扩大我们研究领域，好，这是更好的。好，第一个这边谈到，好，第一个圆圈圈哈，导师重印度佛教，那印度佛教在印度已经灭亡了嘛哈，剩下遗迹，但是留下来的有锡兰的巴利语哈，还有华语，还有西藏，好，这三系为主，那这三系都是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延伸。好，第二圆圈圈，那导师对于梵巴藏哈，这个语文呢、啊、哈，语文没有深入研究，但是他也很认同，就是不同语文系的这个佛典哦，能够扩大我们的视野。好，第三个圆圈圈谈到，好，如果有些学者能够把这些典籍翻译过来，好，那当然很好哈、哦。好，第四个圆圈圈这倒是比较特殊，比较强调了哈。那语文终究它还是工具哦，通语文不等于通佛法。好，如果要对语文去下功夫的，应该发心为佛法而学哦。好，那经过语文来深入佛法。好，下面谈到印度的三期了哈，跟三个语系。哎，有关联哦，哈。好，下面，因为佛法印度的佛教时期可以大概分为三期嘛，哈，佛法时期、大乘佛法时期，还有秘密大乘佛法时期。好，那巴利语系第一个圆圈圈，巴利语系比较近于佛法时期，哈，这边有说到次同迭部。第二个藏文系是后期的秘密大乘。好，第三个圆圈圈，中国的呢？好，中国它是以大乘佛法为主。好，这边说到华文的圣典哈，好，跟巴利文跟藏文，对于语系部分是，哦，就我刚刚讲的，跟印度语系是比较远的哈。那巴利文跟藏文、梵文都比较接近嘛哈。好，但是呢，下面一行哈。如果你要做史的论究，理解发展跟演化哈，华文圣典有独到不可忽视的价值，好，而且这个价值在巴利文、梵文、藏文没有，好，所以导师特别写了一篇文章。其实关于这个次同迭部哈，我这边简单跟各位讲一下啊，大概在印度当时部派的初期的一个分化，有些人会觉得南传的哈，你刚刚看到的那个次同迭部有没有？次同迭。好，也有人说是上座部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人说次同迭部是上座部，这个说法有没有错？这说法也对哈。好，就简单画一个印度大陆了哈，这边是喜马拉雅山。好，那早期就是佛灭后一百年，东边跟西边两大阵营。那西边的话是上座部，东边的话是这个大众部嘛，哈。好，早期就有东西的一个对立了，哈，尤其在佛后一百年。这个两边就那个更明显。那后来他们怎么走？我先说大众部哦， 大众部后来往南走，上座部怎么走？上座部有一派往西北，有一派往中间走。好，往北走的是说一切，说一切有部；往南走的是分别说部。这个还是大众系的哈，我用大众系，因为跑来这边可能有不同名字。好，问题就在这里，西兰在这里，对不对哈？西兰在这里，这个分别说系哈，有分两个地方跑，一系留在印度中部，然后跟大众系，好，跟大众系交流。那分别说系有一系就跑来西兰，这个就是赤铜蝶。好，所以我如果说赤铜蝶部是上座部，对啊，他从上座分别说哈、哦，所以分别说系哈、哦，分别说系有两派哦，一派留在大陆的叫做大陆分别说系，那跑来印度的叫做海岛分别说系，好、哦，这是在早期哈，那个分别说部，所以如果以这个演化来讲哈，它其实也不算很早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已经是分别说系在跑出来，所以留在大陆的、留在印度本岛大陆的，跟大众系有产生交流，所以各位看，导师常常用一个大众分别说系，对不对？就是指这里。好，大众部跟分别说部产生交流，然后他们有些思想是一样。好，时间恐怕也没有办法哈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然后其他的部分下次哈。好，我们下课。